你说的是坐上还是坐下呀？是修心中心的吗？你说的这个是不是坐下呀？如果发现妄念，是念咒还是看住它？那个心中心的那个坐下不是观照吗？坐下不是观照吗？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牵。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牵。所以发现妄念，你就别理会它，别跟着它跑。不是看住他，既不是看住他，也不是念咒。当然了，你实在是就是粘着他，粘着的厉害，然后你念咒，这个，你就念咒，念了一段，哎，他粘着的没有那么厉害了，不是一直的粘着了，那你把咒语也放下啊，就是念咒，他如果有助于你不跟着妄念跑，那么也可以念咒的。关键是不跟着他跑，根本就不是看住他，咋会是看住他呢？坐下观照不得力，可以持咒。是不？请问是不是修什么法持什么不咒？比如修心中心法，就是修心中心，就是持心中心咒。老人说的这个坐下观照，这个针对的就是心中心的，就是修心中心的。修心中心的坐下观照不得力，就是持咒，用持咒的方式，他那个就是那个一持咒，你那个坐上的那种的，不理会他的那种的，就是那种慢慢的安稳的那个劲儿又回来了。这个劲儿一回来，那个就能不搭理那个妄想，不随着他跑了。所以坐下咒语，坐下观照不得力的时候是可以持咒，但是不是一直的不停的持咒，是持咒持到你那个就是妄想也松动了，执着妄想松动了。没有必要跟着他跑了，这个时候咒语也放下，并不是坐下了一直不停的持咒，不是这样的。第二个，在群里请到的金刚砂用的时候直接撒还是先念咒？念咒呗，念咒呗，念那个大光明咒，一般都是念着咒撒金刚砂呀。你直接撒也行，一般的都是念咒，你念点咒费点啥劲儿啊？像你这么问，你直接撒就不安心，不安心你就念念咒吧。实际上，按照那个沙的作用，直接撒就可以。想请教出离心的问题，之前在一个法师的书上提过，出离心是处理我们的迷惑和烦恼。我以前老以为有了出离心，我可以更好的在世间做事，为大众服务。我也这样理，你说的这个不像是出离心啊。你说的这个可以更好的在世间做事为大众服务，这个不是出离心呐，这不是出离心。出离心就是这个轮回太苦了，要从这儿出去，这是出离心。不沾染这些苦，不沾染这些贪嗔痴慢疑，这属于出离心。你说的是这个自利利他，还有在世间为大众做事，为大众。你要是说的是你自己出离，然后也就是说帮助别人出离，那是属于可以。你这个在世间做事为大众服务，跟帮助别人出离，它还不是一回事啊。我不知道，你就字面意思来看，出离心也不是这个意思啊。佛教的这些名相啊。从我的经验上来说啊，佛教的名相，你就可以从那个词儿，从那个字儿上，顾名思义，出离心就是离开嘛，发想离开的这个心嘛，这就叫出离心嘛，这就行了。你只是咋跟可以更好的在世间做事儿，为大众服务这个联系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出离心是处理我们的烦恼跟疑惑。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我觉得这句话倒是挺有道理的，千坐后，为了增加定力，还在打坐，但有的时候没有做到2个小时，可以吗？我们千坐那个仪轨是怎么说的呀？那个回向文不是说的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吗？你这个增加定力啊，你增加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你今天打了一坐，你明天不打定力会不会不行啊？你会不会是凡夫啊？你要这样一直打下去，无休无止的这样无止境的继续打也不够啊，因为你是凡夫，你总是不够，你要打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还有一个，你修心中心，你就坐2个小时，你连2个小时都做不到，你这定力也忒，你就是为了增加定力，还是为了啥呀？你最起码的你要坐2个小时啊，还是心中心的打坐，一般就2个小时，你别这么轻忽喽，想打打一会儿，不打了拉倒，不合适，我觉得。张明慧，你听到说一就行了，师兄们听到说一就行了，没事儿没事儿，不客气啊，咱们就是交流一下。你这个定力增加到什么时候啊？你增加的够不够啊？你好不容易培养出来了定力，但是又来了一个突发的事情，这个突发的事情你没见过，会不会定力又不够啊？那这样的话，会不会打一辈子坐，天天都得打，然后下辈子也要天天打这样，然后下下辈子还得打，一直要这样，这就一直这样没完了，是这样吗？ 还是应该这个边师兄啊，还是应该多看书，看看祖师的那个书，尤其是元婴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还是要转变知见，还是要转变知见。我觉得还是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你去就是这么说吧，我们用智慧去勘破它，并不是要一个定力去对峙。我们所谓的对峙就是勘破它，勘破它是梦幻泡影，就算是自己做的不好不足够也是梦幻泡影，也不必有思想负担。要是打个千座只是增加了定力，你这个千座你就是好不容易坚持下来的，也有自己辛苦的地方，就是你要是往增加定力这个方向走就可惜了。可惜了千座，可惜了心中心这个法的，心中心法是让你开根本智慧的，可惜了。我也记得老师说过，心中心要做够两个小时。对，不够两个小时的不结心中心手印，结方面印，这个是有这个说法的，祖师是有这么说过的，是的，是的。齐老师的观照三部曲可不光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呀。还有第二步呢，凛然一觉，朗然现前。你有没有注意过第二步啊？你对于第二步是怎么考虑的？就别说第三步了。你修千座，如果都没有考虑过第二步、第三步，那你是咋修的啊？你是咋修的？啊？观照它是很活泼的，为什么祖师老是说不随着念转，不随着境迁呢？你别把这个东西就是奉为圭臬，就一直抱着这句话不撒手了。你知道祖师为什么说不让你随着念转，不随着境迁吗？是因为刚开始你就说了你也不肯，其实那个境那个念它是虚妄的呀，你没必要跟着他跑，你跟着他跑干啥呢？你就跟着龟毛跟着兔脚去跑吗？你没有必要。但是这么说你不肯相信啊，你不肯啊，那就只好说就是先不随念转，不随境迁，只好先这么说。你不能就是把这个执持就一直在这对峙对峙，你就这个对峙的这个这就成了一个，就这么说吧，你一直在这对峙，一直在这觉得自己这个要不随念转，不随境迁。第一个你不可能实时的做到，第二个你把这个东西啊揪出来，一直揪着这个，一直立着这个东西，不随念转，不随境迁，也成了你一个大妄念，就是不随念转，不随境迁，成了你一个大妄念了。观照它是活泼的，它是活泼的。你不同的时候你的那个心态不一样，你妄想执着的松动程度不一样，那个观照并不是定法呀，你把它弄成了定法，这就不是观照了，这就是妄想了。就是你就是简单的来说，老师说过了千座不肯无相，不肯离相，我觉得你是属于这一类的。做事儿就是做事儿，做事儿为什么要观照啊？做事儿就是做事儿啊，观照是贪嗔痴慢疑来了就提醒自己别贪嗔痴慢疑，没有那个贪嗔痴慢疑，观照也放在一边儿。要不然的话，你总是提着观照，你总是提着观照，这个观照成了个大妄念了。你就是说你这个你有事儿的时候，你有贪嗔痴慢疑的时候，你再观照，是这么说的，尤其是对千座过后的。你要是一直提着观照，一直提着观照，你就是提成了妄想了，把它提成妄想了。没有事儿的时候，没有贪嗔痴慢疑的时候，就把观照搁在一边儿。这个地方你能领会不能？能领会吗？你是现在是害怕，这就是觉得自己是忘了什么的害怕，还是回头看看略论明心见性，还是在明心见性上用功夫？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你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你的做尽量的还是坚持再打一打，但是你要调整你的用功方向，你的用功方向不能用这种就是很明显很直接的这一种的，就是很明显的这一种的，好像有个东西可以对峙，就是我不随着它跑好像可以对峙，你就是用功的方法不是就这一条方法，你要改变知见，就是凛然一觉朗然现前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过体会啊？有没有过体会啊？你要是总是用第一种观照，就说明第一个你千座内你也没有好好的用第一种观照，第二个你就不肯离相，不肯无相，这种情况我建议你这个千座最好还继续打，但是最关键的是转变知见。我觉得你就是说继续打千座，他这个就是这个继续打千座没有什么重要，没有你多看祖师的开始转变知见，转变知见调整那个用功的思路，这个地方最重要。这个地方最重要，你注意这个地方，然后再借助那个不断做的那个再试一试。你这样去修那个定力啊，你修的没有头的， 总会定力不够的，你就一直修下去啊，一直修下去，而且对自己还是不满意，还是觉得定力不够。我觉得元一老人的那个略得明心见性啊，真的是，就是说的是，说来说去围绕的就是这一件大事，就是明心见性。就是我们怎么都偏不知道偏到哪儿去了，偏到不随念转不随境迁了，偏到要做到事事上满意了，要处理的好了什么什么的，就是怎么就是偏到不发脾气了，就是怎么偏到了其他的方面，还是就是明心见性这一个事儿。你这个迁座，你在前面中间后面什么的，你都还是要回到明心见性这儿，还是要回到这儿，要不然的话你迁座后你这个定力的这个事儿就扭转起来还是费劲儿一点儿，但是看你肯不肯扭转吧，供你参考。老人的书我就推荐你看那个略得明心见性里面那个五条，那五条你至少你是迁座了，你对自己就是这五条你看看你还有什么就是这个一致和不一致的地方。另外一个老人的那个闭言录我觉得也挺好的，我是重点推荐你看这两个。还有齐老师的打气开示你也看一看，就是你最关键的是转变之见，你可以顺便用打坐来带着这个转变之见，但是你最关键的就是转变之见，调整思路，你觉得那个对的那种修行用功方法正好是打妄想，也许你觉得不对的那个正好是进步。所以说迁座内的师兄啊，你要是有疑问什么的，你别顾虑太多，你有疑问你就问，就是问师兄问老师啊什么的，你别担心耽误老师时间呢，或者你的问题可笑啊，你就坦坦荡荡的，你就大胆的问，万一能够纠正你呢，万一能够帮助你呢，那就是这个你自己琢磨，你万一琢磨错了，你就把这个琢磨错的这种的一直带一直留着，这个带到迁座后那扭转都不好扭转了。这个迁座新中心的迁座，这个二祖曾经说过，你要是迁座没开悟，你迁座之后打你都没有什么意义了，二祖是这么说过的。也就是迁座内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开悟的，大家在这个时候有疑问你就大胆的说，你别自己憋着，你万一说了之后，哎，有了交换之后，你的思路调整了，你的用功方法调整了，那就是好事儿啊。哎呀，就是说的是你看了这一段话，你说这两段话你感觉自己理解不了，都迁座了没有体会过字体豁然显露。这个原因啊，你就是你现在你别管我要，你别管就是别人去要这个东西。首先就是说的是这个你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没有体会过字体豁然显露，老人的这两段话有没有提过自己的体会，你把自己的体会看重了，那是一个很大的妄想，这就阻碍你明心见性了。另外一个老人说了，这个不仅是伟岸奇特，还有一个词儿呢叫平淡呢，你不肯，那个时候太平淡了，你不肯也就错过去了。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的，你现在要是没有用的，你就是想再体会一个什么东西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认为你要是好好修行，你的知见照样能转变。你现在就是，我记得以前的时候你跟我就是好像对话的时候还说过，就是没有心可见，没有性可明，现在呢又要一个什么体会了，你是怎么了？你看看老人的这一段里头强调体会了吗？他说的是什么呀？了了虚名那个东西，就是那个名它也是虚的呀。另外一个，这两段你理解不了，你再看这两段的前面和后面，你再看下面的那一段密心，那个如何安心，就是你把你的心拿过来，他这找了心了不可得，你再往后看是什么样子呢？座上要是闭眼睛念咒还是睁眼睛念咒，有时候妄念多你就念咒出声了，好赶跑妄念可以吗？你才叫第二眼，可以，你现在呀就是睁眼睛闭眼睛念咒都可以，这个东西没有事儿，你睁眼闭眼随便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念咒出声不出声也随便你，关键是照顾咒语，心里照顾咒语，发现没有照顾咒语就回到咒语上，这就可以了。百座内就是坚持，有问题欢迎随时交流。这个叫张明慧的，你可以语音啊，你嫌打字麻烦你就语音说，没关系你就语音说。我刚才看老人这一段看的挺好的，我都没有往这个有个东西可以体会啊，就没有往这方面考虑。你问了这个问题之后我又看了一遍，你知道吗？你是咋想到你自己体会到什么什么，这个地方有什么可体会的呀？ 没有过，老人也没有说是体会啊，老人说的还是知见的转变，你得转变知见，你不转变知见没有用，你就是有个体会，那个体会是暂时的，你知见不转变没有用，你转变了知见你就知道了，什么体会不体会啊，这只是一种方便烘托，身心世界消云石怎么怎么样，这个就是鼓励大家好好用功。好好用功，但是老人就一直这么说吗？身心世界消云石，老人大部分时候讲的是什么？告诉你是什么？那都是梦幻泡影。这两段前才跟你说心，就是跟物的关系，心不自心，就是因心因物故心，物不顾物，物不自物，因心故物。还跟你说呢，这心和物两个都是虚妄的，都是虚幻的，也就是这个身心消融这个事儿，是身和心本来就没有。你落不你要是落脚点，你不落在这儿，你不落在身和心本来就没有，你去光想着你是消融了还是不消融，你就这样你就打几千座你也没有用。凛然一觉是否可以理解为在自然状态下出一个妄念能马上察觉，就好比自然行走发现前面。你这个就是你说了两遍这个自然，我不明白，我们不存在在自然状态下，就是自然行走不存在，这个自然这个词是哪儿来的。嗯，凛然一觉，朗然现前呐、啊。这个关照的这个第二步，这当然了，是老师的一个就是总结吧。老师的这个总结也是方便说。其实我们要是拿捏它，就是拿捏它过头了也不对劲儿。这个凛然一觉，朗然现前呀、啊，这个重点啊，并不在于凛然一觉，而是说朗然现前那个时候，那个妄念全消了。这个妄念它是归到哪儿了？归到空这儿了。朗然现前，现前了什么？现前了这个没有什么东西，它不断灭，是现前到这儿了，是归到空这儿了。是就是一空这个妄念啊，他们的它自然就消融了，是说的这个意思。朗然现前的时候，那个妄念自然消融了，是说的是这儿。这个空这个地方上就谈不上是断或者不断，或者是走或者是不走，或者就是随着妄想走或者不随着妄想走。凛然一觉就是什么好啊坏啊，什么随着他走啊不随着走的，这全都是消融了，全都融化了，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凛然一觉，老然现前呢，它的重点并不在于发现前面有悬崖，而是说老然一觉，哎，就是梦醒了，什么悬崖不悬崖的，是从这个有悬崖没有悬崖，从这个状态里头出离了，从有悬崖，从没悬崖，从这个状态里头出来出离了，歇下来了，他知道那个歇，你只要修了心中心，你就知道那个歇，那个歇的时候可轻松了，没有好，没有不好，是说的是那一个。嗯，重点并不在于这个前面的这个凛然一觉，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这个自然状态下，你这啥考虑？你就说你打妄念还是有妄念还是没有妄念就行了。你那个自然状态呀、啊，什么自然行走啊，这两个略掉。嗯，没有这两个，把这那两个自然的关于那个自然的词儿略掉。张明慧，你说了一句什么又撤回去了？你说呀，你说，嗯，你说没事的。
郭老师好，刚才提到的那个。身心本身就是虚妄，互为因果的那个我也看到了。既然身心本都是虚妄的，那我们要去证个什么呢？那我们打天坐又要去证个什么呢？就说那因为整个打天坐的过程中，我确实，我确实就是妄念纷飞吧哈，好像就能坐过来了，啥也没有，我觉得我怎么就没有身心消隐过呢？没有觉得身体。感受到身体也没有了，心也没有了，我就没那个体会过。我想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就体会不到，我就觉得这关我过不去似的。
如来者即诸法如意，这句话是出自哪儿啊？我还不知道，看看它出自哪儿。你看看上下文，是佛经啊，还是祖师的开示？你看看上下文，一般在上下文里就会有解释。这个如应该是法尔本来如是，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如，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我记得，我印象里都是这样的。身心本是虚妄的，要证就是证这个本是虚妄的。你以为真有一个东西可证，你这个证最后也是多余的，也要扔开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就必须需要这个东西，你必须要在身心就是虚妄的，本来是虚妄的，现在就是虚妄的，证这么实就是虚妄的。现在咱们说话的时候就是虚妄的，你必须在这能够站稳啊！你不站不稳的话有什么用啊？所谓的证就是在这个地方上要站稳。就是要站稳的意思，但是站稳它并不等于是直实啊，你真的站稳的同时，你这个站稳就应该扔开它，也就是真的正道的，他会把这个正道当体就扔开它了。那佛不是说了吗？无所得故，所以燃灯佛以我受记，说我当得作佛。
其实我还看后面那一句话，就是就神光大师遇到达摩提到了，就是后面提到的密心了不可得哈， 这句话我觉得我似乎也明白什么意思哈、啊，因为心不可得嘛，而身也不可得了嘛。但后面他还有提到过，说我们投生六道的受福的，受罪享福的都是他，了脱生死现在化的也是他，要了脱生死必须明心见性。那我就觉得，那这个必须明心见性，我一定要明心，一定要懂什么才行。所以我可能是落在哪了，我经验上还是有问题，我好像转的好困难呀。所以我觉得我都迁做了还这样，我也挺惭愧的。
你过不去又怎么了？你过不去，你该吃吃，该喝喝，照样也没耽误你啥呀。你现在就是要追那一个体会，你就觉得你要追那一个体会。另外一个的话，你觉得你就是妄想纷飞，你过来了，你看的是你妄想纷飞过来了，我看的是另外的，我看的是你妄想纷飞都没有影响你打坐，这个妄想影响你什么了？我们修行是让你掐掉吗？不是让你掐掉，而是说让它不危害，它最起码的先不危害，后面它还要转为用呢。那是后话了，你先不危害，你这个迁座打到现在，至少你妄想纷飞，你迁座打下来了，它没有危害呀。元音老人说过，就是说你不怕你一百次的跑，妄想跑啊，最关键的是你就是101次的给它拉回来了，你看着是你妄想纷飞，我看着是你就是这么糟糕的情况下，你也做完了迁座，怎么了？妄想纷飞耽误你什么了？老人说了，心不顾心，心不自心，这个因老人说了这个心和物之间的关系，心和物它就是一个性质的东西，就也可以说心和物就是一个东西。你那个外头的车水马龙，难道你就让那个车水马龙都停了，让它不走，让那个外面一个人也不能有，鸟也不能飞，人也不能走？你那个妄想跟那个是一个东西，没有说让它停，什么时候都没有说过让它停了，这就是做得好了，没有这么说，而是说的是它不危害。怎么叫不危害啊？他来了你不理会他嘛？我们一直说坐下来关照，就是他来了你不理会他。所以说你就是就是我觉得你的偏见挺多的。不是说密心了不可得了，你怎么明啊？你明个什么呀？你还以为另外有个东西要懂，那不属于明心见性，那属于觉明为究。就是你老想把这个名给他觉悟过来，给他发掘这个名，你这成了个错误了，那是觉名为究，那可不是明心见性，你要另外懂个什么东西啊？所以说啊，无知亦无德，你要说简单可简单，要说难也可难，你总是不肯呢，实际上你打千座不是没打出来一个什么吗？没打出来一个什么，实际上是最好的成绩，你现在就是不肯他，怎么哄都不肯他，你这样就应该继续做，但是你应该检讨自己的执见，真的检讨自己的执见。
谢谢老师哈，我觉得吧，我也经常听了，我觉得我似乎是懂了，但是好像看来也都是那种似乎是懂了。哎，我觉得好像也经常听到老师说，是啊，妄念来了就让他来了嘛，然后他会自然会走的，既然是虚妄的嘛。这句话好像我也会说，但是一落到这个明心见性这个点上啊，我就开始在那地方啊，就开始，哎，就说白了就是又开始起妄念了嘛。我今天听老师这么说，我好像啊，我也是觉得暂时是似乎心安了哈。好，感恩老师，我再继续好好看，有问题再跟老师请教。好，谢谢郭老师。
你别在这个地方有体会，这个地方上就是绕弯子了。你别在这绕弯子了，就是想要追这个体会，你就是在这一根筋儿的追下去是没有用的。你别追这个体会了。但是你想想，另外的时候，你在千座内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就是让你有印象的，就是的时候，那个让你有印象的时候，就是你那个心象转变的时候，你忽略过去了。你现在可能记不起来了。你有的时候可以想，有那个一阵儿，你可能心象有所转变。心象啊，心就是心情的心，象就是照相。的像那个心象有转变的时候，你自己忽略过去忘了，你可以想想你千座内应该按说应该有点有印象的，你忽略了，你不肯，你想要另外一个东西，你总觉得应该是体会一个另外的东西，误会。如果说修行的路上有的时候心安，有的时候心不安，有的时候觉得明白了，有的时候觉得糊涂的，这是每一个修行人的必经之路，这是正常的。但是关键是有哪些东西是重点，哪些东西不是重点，你要抓住它，并不在于心安和心不安，关键是那个根本，那个本质，那个本质的话就是那个有个心可安没有啊？刚才不是说了吗？密心了不可得吗？就是在这个地方能不能站稳，不能站稳你再反反复复的复习，你再反反复复的再看祖师的开示，结合着这个不妨结合着打坐，再看看祖师的开示，别轻易的放过自己，你今天轻易的放过自己，明天你又不安了， 你到时候你说两句话安了，到时候又不安了怎么办？在这个地方上，也就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在千座内，我觉得就是师兄们是可以反反复复的去琢磨这个事儿的。你反反复复的去琢磨这个事儿是值得的。你至少，
其实有，只是那时候我刚开始做千座，大概千座开始一二百座，我有一天在打完坐嘛，正好我又是上班，正好公司有个特别着急的事情。跟以前我会很着急很紧张，但那天不知道怎么了，我走在路上啊，心忽然间很淡定的，而且觉得心很敞亮，那个是有的。但是后来我又觉得我又不能去抓那个东西，因为那个东西你看后来我不是照样也没有，说明它也是虚妄的嘛。所以后来就再也没有出现。我当然那时候我可能也在学着别的呢嘛，搞得自己心还挺紧张的，所以我就一直只有那么一次吧，但是我觉得现在说来那也不是一个妄想吧。
你至少你的心思别花在其他上，你觉得明心见性这没事了，你把心思花在其他上了，健身啊，养生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怎么为人处事，怎么做大你的世间事业什么的，你就是至少你先别在别的上就是用了铺开了那个心思，你还是在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你多自己就是检讨检讨，多没事自己找点事儿也好，千座内的时候。你那个就是注意力的重点不对，不是心安不安，而是就是这个心安不安的这个心，它是个什么东西啊？你让它安。你这个心淡定，心突然间很淡定很敞亮，那是你后来注意到了，在心淡定心敞亮之前是怎么了？这个心就敞亮了，那个东西是一刹那的，那个东西一刹那的你忽略过去了，他当时为什么觉得这敞亮了，为什么觉得淡定了，是在那个之前。后面你说的淡定敞亮，这是属于落警戒了，落光影了，这个不对，这个是落光影落警戒了，这个不是。但是在敞亮之前是咋了，他就敞亮了，就那一点那一刹那你忽略过去了。我这么说只是针对着这个张师兄的，不是针对别人的，要不然的话你别人的你总是担心自己忽略过去，那没有必要。只要你老老实实的用功，不咋用心，你就有很多次你在千座内就不会出现，你别老是怕自己忽略过去什么的。我这是不得已对张师兄这么说的。要非要兜底说那一刹那就没有什么，那一刹那很直接很直接，根本就没有什么思索什么的，很直接很直接的，你看着有东西，你看着在走路，那就是没有看没有走路，那个可直接可直接的了，都容不得你那个。完了之后的那个敞亮你不记得了，不记得了，是有了那一刹那才是后面的。如果实在没有用就算了，实在没有用就算了，那个敞亮并不是因为什么而敞亮的。至少你从这方面去考虑，并不是因为什么而产量。你现在为什么要懂一个什么呢？哎呀，就是佛性这个事儿，它本来是最亲切最亲切的一个事儿，反倒是佛经啊祖师的开示啊，哎，没那么亲切，因为它在烘托，它在你的那个亲切之间隔了一个这个东西，你就揪住这个开示，揪着佛经，揪着有个东西要明，你反倒不亲切了。那个时候的那个亲切劲儿就那个时候可亲切，容不得你去思维，容不得你去抓什么。就那个时候就是不容易，就大家容易忽略过去。在这讲这个讲太多了，我怕别人心里觉得哎呀我怎么没有啊什么的。其实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关键是知见的转变，并不在于警戒。现在是迫不得已，死马当活马医，跟张师兄这么聊聊。你要说现在敞亮了，我正好跟你说你别要这个敞亮，你要这个敞亮干什么呢？你缺什么了？你那个时候敞亮之前你缺什么的？你就是你多了个什么东西吗？那个时候敞亮之前你多了一个什么东西吗？并没有，并不是你多了一个什么东西你敞亮了，那个时候可直接，根本都不是多了一个东西。所以现在你也别要这个敞亮，你也别要这个敞亮，并不在于敞亮不敞亮，而是这个东西这都不需要。就这么说吧，不需要一个敞亮，它是直接的，它不需要一个敞亮，就这么直接。你放下那个想要追，你少什么了？人家掐你一下你照样疼，你少啥了？哎呀，千座内还修其他法吗？现在有师兄夹杂，不夹杂是最好的，你就是何必夹杂呢？你就不放心，修的是四不像，每个修法它有每个修法用功的方式，它用功的方便各不一样。就不要夹杂为好，但是再怎么劝它总是有夹杂。我觉得最忌讳的夹杂，就是咱要是真要说这个，首先夹杂就不好。我们还专门做了一期公众号，就是说的是要别夹杂着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就是夹杂，最怕夹杂的是什么呢？你 就是学习教理的这一块的，在这学习，哎，这么思维是错的，那么思维是错的，为什么错呢？逻辑上再推理一番，就是学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走的是不同的路子，你知道吧？我们走的这个路子是行起谢绝的，是走的是这个路子，你就是不是让你去理解理解，去理解到那个见性的，不是这个，就是你不正好是要断的是这个理解，这个理解断了才容易开。就是说这个理解断了才容易开悟，就怕是这个学学学不停的学，每天写作业要理解啊，要做功课呀，每天写作业啊，交稿子啊，就是这一类的，就这一类的跟心中心法是矛盾是最大的。你是就是你凑合着夹杂一个咒子什么的，那还就是还算凑合，还算勉强，就怕的是那一种的靠理解去学习的。有一些的那种的大不头的论是那种学习方法，我认为是起到的就是跟我们的修行方法它就是南辕北辙。南辕北辙不是说他的不对，也不是说我们的不对，就是南辕北辙，那你不是一个法门，他修行的重点不一样，那就不好了，那就不好了。所以说不夹杂为好。哎呀，希望千座内的师兄你就是想清楚，你去专门修那个也很好啊。行起谢绝的意思就是这个一旦行动起来呀，一旦行动起来，这个修行起来呀，是要杜绝这个理解的。实修的时候，这个行动的时候是要杜绝这个理解的。行和解它是两个，一个是行门，一个是解门。解门就是理解，理解理解了之后要去做，做的时候就要把那个理解放开它，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行。就是行起谢绝，就修实际修行的时候，把那个思维的那种的思维去抉择什么，把它断掉。你看，你不是就是前一段我们学那个禅海时针不是说过吗？至道无难，唯嫌拣择；淡漠动爱，纵然明白。这个至道无难，唯嫌拣择，这个拣择，还有淡漠动爱的淡漠憎爱，纵然明白。这个憎爱，这个拣择和憎爱，它都属于是理解啊，它都属于是理解啊，分别啊，它属于这一类的。属于我说的是大的啊，当然细致上说的话它有细微的分，就是还在这个拣择里，理解啊，分别啊，就是在这里，这个东西就是开悟见性，不是理解出来的，不是你分别出来了，不是你思维逻辑推理出来的，这一点是绝对容不得思维逻辑推理的。就是走开悟见性的最后的这一步都不是，就算是你是教下的那一种的，就是学习教理的那些的，他也不是就是通过学习教理他思维逻辑推理出来的，也不是他通过学习教理他妄想执着消了，哎，那个时候顿悟了，也是般若心修的，也是般若心修的，就是开悟的那个时候那是不是思维的。如果是思维能够思维得出来，就不需要佛陀出世了。哲学家他们一辈子勤于思索，勤于去理解，这个理解这个解就是理解的意思。看看你明白没有，死心塌地的做完，中间你有什么不懂的你还可以问，就是说我们别企图用理解这个事去明心见性，但是有不懂的问题你照样可以问，你问了之后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心就断了，就不用在这上再使劲了，这也是好事儿。你就是觉得问了之后，哦，这个问题原来不是问题，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再用心思了，这是好事儿。照样的你可以该问的去问。就是但是你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不是你懂了一个什么东西，你别用一种学习的态度以为自己去这个学习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懂了，就是学明心见性不是这个味道，不是那种的就是做小镇做题家，然后刷题刷题，然后学一个道理就是使劲的学学学学明白了，记个笔记什么什么的，不是这个味道的。不是这个味道的。妄想执着都打消了，妄想执着歇了，那个东西它就甩都甩不开，你只管歇，你只管扔，你只管扔。你中间有什么问题你照样可以问，交流讨论。我们这些交流讨论呢，还有祖师的交流讨论，都不是让你留个答案在心里的，它是就是断了你前面那个问题的妄想，这就够了。妄想断了，答案你也不需要记，答案也要扔，也要扔，并没有任何东西需要你去记的啊。